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过去数百年来，西方世界建立起了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的普世价值观，这也成为许多发达社会立足的一个根基。也是基于这套价值观，为了要保护少数群体、弱势群体，所谓的政治正确应运而生。但是当今西方世界的政治正确，它是否仍然保有当年的良善美意呢？还是说它已经成为政治上钳制对手、钳制人民的一个工具呢？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川普就因为他的言行不断地打破政治正确，受到了支持者的喝彩。美国的政治正确错了吗？如果错了，它又错在哪里呢？政治正确到底体现在美国的哪些政策上？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就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讨论。第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我们欢迎他。那么第二位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我们欢迎小夏。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免费热线号码400-120-0551，你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同样，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小夏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解释一下，到底这个在美国的政治正确，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在维基百科里面啊，他对政治正确是怎么样来定义的？他说，政治正确是起源于美国，是指对弱者的同情和保护。如果不能尽量不要去冒犯这些少数族裔、冒犯女性、冒犯同性恋者、冒犯不同信仰和政见持有者，这是它的一个定义。但小夏，你认为这整个在美国的这个政治正确，它的核心意义到底是什么？
文化相对论、价值相对论。文化相对论就是所有文化就没有先进落后之分，怎么样？它就是一个都是大家都是
包容
的，包容。就是，但是包容到，但包容就是包容不光是包容，在18、19世纪就是启蒙时代说的包容，就是说你虽然落后，但是我可以不去消灭你，我还可以很欣赏你。但是到现在文化相对论发展，就是说，你可能是一个文化刀耕火种，我可能是这个文化是这个全部新的现代化，但是我们文化价值是一样，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价值，这个更重要，是价值的这种。不光是包容，是一个相对降价值这个相对论。这个相对论就在于说，你可能是相信民主自由的，我可能是相信专制的。在发展到极端的时候呢，这相信民主自由和相信专制的，大家很多人就是一些相信绝对政治正确人说，那么他们有他们的说法，我们有他们。现在关于穆斯林这个争论，就说，那么你就不能说在穆斯林世界里欺压妇女，这话都不能说，因为说完以后你是不是歧视穆斯林了？所以这里头嘛，我觉得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政治正确的错误在哪里？它的错误在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因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啊，这个自由是绝对的。这自由在哪里呢？就是言论自由的关键在保护错误言论，否则只能说正确言论的话，这就没有言论自由了。怎么错都是应该受到保护的。我说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可今天在美国，你要说了错误的言论，很可能工作也丢了。
是。那么韩博士，您同意吗？政治正确到近年来，这个它的其实核心意义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变成一种所谓的危险的一种词语。您的看法？
这个刚才我小夏讲的，我是同意的。这个是这样，我觉得呢，这里头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原因。那么之所以我们知道政治正确这个词儿啊，实际上多年前就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前就已经使用过，但是今天意义上的这个政治正确啊，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左派左翼啊来开始的。这个是在一战的时候，据学者研究啊，就是在一战的时候呢，当初的这些个马克思主义者就认为在一战之后应该形成一个国际的这个社会主义阵营。但是呢，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有两个这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是意大利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是理论家，还有一个是匈牙利的这个理论家。两个人呢就提出来，之所以没有形成这个社会主义阵营呢，原因就是说这个西方的这个文化和基督教对人民、对工人阶级的这个影响啊，洗脑太严重了。我们要从文化入手，要从家庭入手，要从宗教入手，把它打破。 来这个这样这个这个政治正确从这个时候开始，然后逐渐延续，在美国民权这个运动时期啊，六十年代的时候就到了一个顶峰。那么现在呢，它虽然是在法律上我们虽然有这个自由言论自由这些一个保障，但是呢，社会道德这个层面上面把你压的就不敢讲话，稍微讲一个什么不适合的话，既然像我们在家里边我们都不能随便讲话，我们讲的话就是稍微有点种族主义这个问题的话
就被纠正，
小孩子就会纠正你，你这样的是这个种族主义者怎么样。所以呢我们讲话都很慎重，所以我要批评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帮奥巴马的政策我可以随便讲，我不会考虑。但是呢我要是批评这个种族主义的或者女权的或者什么其他的问题的时候，我就非常慎重，讲话都要特别小心翼翼。这个我觉得是严重违反美国的这个基本的一个言论自由原则。
你知道其实这是美国面临在我看来是最大的危险，因为杰弗逊总统当时说过，说我一辈子要为这个对任何钳制思想的这个行为做永久的斗争。我现在觉得这个政治正确就是在钳制思想，就是说给你思想画一个框架，你钳制了思想之后呢，人如果思想没有自由，这个国家就没有自由了，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那么我想我去跟现就底下很多这个支持川普的人们谈过，就很多人说这个川普就是个差不多是个痞子，可是我支持他，因为他如果上去能把政治正确打开一个缺口呢，美国就有救了。那么现在很多人就说，你包括普通劳动人民，你跟他们谈的，他们有时候会觉得有点没救，因为这个政治正确不仅仅是个言论的问题，它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社会政策，比如说这个入学这个平权制度，我们很多亚裔就非常讨厌，因为把亚裔把那个华裔特别是踢了出来，你们就不算少数族裔了，在入学这个事儿上你们不算少数族裔。那么这个政治正确就这种一说，我这回去碰到还采访的一些人，他们就说美国就黑人他就应该赔偿几百年，应该赔偿从金钱上赔偿奴隶制的损失。我说我是新移民，这奴隶制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为什么我要花钱赔你们？可是这个话呢，到了政策场合就不能说，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是说，当你影响着整个国家政策整个走向，包括现在反恐，那么反恐呢，你就说这个就到现在不能说穆斯林恐怖主义，
极端穆斯林或极端伊斯兰，
对，
到现在奥巴马总统都没有说过。
你不能说这个话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就不能够，就是说其实。就包括机场检查谁，包括平时就是关注什么人、监视谁等等等等，这是非常具体的反恐政策，就受政治正确的约束没法做了。
是，确实现在也有很多人说，在欧洲也有不少的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这种所谓的政治正确的一个氛围，导致非常宽松的移民政策，导致边境的开放，那么从而对这个所谓的极端伊斯兰有了纵容或者泛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不晓得韩博士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观察，您的看法？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知道从那个土耳其海滩上那个3岁小孩的那个尸体这个照片出现之后，那引起他这个整个欧洲的很多人同情，大家的这个把这个边境开放，让大量的难民在没有准备的这个情况下涌入之后呢，就造成很多问题，矛盾啊，这个右翼化呀，然后的这个性骚扰啊，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反移民的这个游行啊，这些事件都在发生，所以呢，这个肯定是会引起很多问题的。这个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一方面强调这个政治正确，强调包容多元化，但是一方面呢又不准那些反对包容意见的言论来出现。你一旦有这些言论，有这个批评的声音，那你就是
政治不正确，
政治不正确，你就是道德上的低下，或者是就道德上有问题。说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完全违背这个言论自由的。言论自由的这个根本原则，就像小霞说的，一个允许错误的讲话，允许冒犯性的讲话，这在美国的最高法院的多次判决中间都特别强调这个原则。但现在呢，恰恰相反，只有包容的声音，只有允许这个多元化的声音，没有反对这个，不允许这个反对的这个的声音的出现。
这里的悖论就是，当你不允许这个声音的话，你就不是多元化了。
对，
因为多元化本来就是一个多元的东西，就恰恰完全违背了原来的这个多元化的本意。而且就是说我更担心的是，所有这些东西，第一是就是在学校教育中形成一套教育体系。我就很多现在，比如说美国60%多的学生认为社会主义是好东西， 美国搞社会主义一点问题也没有。那么这跟什么？跟学校的这种很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教育是有关系的。因为你说实话，说好话总是很容易，我们为穷人啊，为这个呀、啊，就所有好听的话都能说到，是谁花钱谁纳税，这个问题是不在讨论之列的。那么比如说现在就是很多的讨论的学校讨论场合，我自己学校出来的就是，当你说哎这个福利扩大福利政策，这个医疗免费医疗的对不对，或者给穷人更多福利，你都不能说不对。你说不对，说纳税人怎么的，你看你这自私吧。他就说这个问题我们太熟悉了，从中国过来我们就熟悉，反对意见非常容易被扣帽子，所以政治正确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专制的前提。
那很有意思的是，小夏韩博士，在舆论，在很多各界，在很多民众都已经对政治正确有很大的反感，甚至觉得不应该再继续走这条路的时候，那么为什么仍然有这么多的所谓的这个，我们看到当权者他们仍然在依据着这个政治正确的道路在行走。那么讲到川普，我们又回到川普的身上，你们觉得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政治气候当中，现在当然川普已经摇身成为一个主要政党的总统候选人了，但是他离当选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对于政治正确这样的一个讨论和批评大家也都听到，但为什么没有任何的一些改变呢？
我觉得这个改变是有的，这是一个比较潜移默化的一个过程。那很多这个川普的支持就是因为川普这个反对政治正确。川普在这个第一次辩论的时候就把说美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政治正确的问题，那很多支持者都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来参加支持他。那他的在美国的他的这个言论，这所谓的政治正确，这个反对政治正确，在美国的民众之间，尤其是在基层民众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但是政治正确是几十年来美国的一个做法，一个既定的政策，所以呢一下子改变还不太可能。因为我们还知道有很多支持这个政治正确的这个很多人认为这个包容多元化是正确的，这个帮助了这个弱势群体怎么样，这个讲法也有一定道理。但是呢你把这个包容保护弱势团体走到另外一个极端的时候，
过度的时候呢
不允许别的反对的声音的时候呢，那你就违背了一个基本的这个民主原则。像这种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就是你说
没问题。我就觉得这个中间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你要看美国谁在做政治正确，谁在政治不正确。政治正确的是上层为主，你要看见美国的媒体，美国的知识界，
对，
包括美国的工商界，就相当大，应该说华尔街的金融界，他们都是政治正确的主张者。你要看看，尤其是媒体上一片政治正确，没有难得有找到，就包括保守派媒体在说话的时候也是非常小心翼翼的进行政治正确。美国政治不正确的，就往往是没权的人。蓝领工人、下层阶级，没有拿福利的下层阶级，他们是很多是受够了政治正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政治正确成为一种政策手段，就上层阶级用政治正确来不仅来控制人民的思想，而且来控制他们的政策走向。他们可以多做一点，可以少做一点，但是呢他们可以用各种政治正确的理由来花纳税人的钱。
稍后回来我们也要继续听听两位嘉宾啊，我们也有观众朋友提到了在中国是不是也有政治正确，两者的异同又在哪里。不过我们也想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有几位等候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我们也想听听您对于美国的政治正确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认为政治正确正确吗？好，我们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湖北的陈先生，您好，请说。
我觉得话呢，就是美国的政治正确和中国的政治正确不能够划等号。中国政治正确就是说呢，它是就中共它用这个东西来压迫老百姓的思想，就是说你批评这个政府体制，你就是政治不正确。但是你要是在美国的话，政治正确它是一种保护少数族裔的一种，就是语言标准吧。就是如果你说话，你会受到指责，但是你这个话还是说出来，对不对？所以说你不能够说美国政治正确就跟中国政治正确压制那种压制舆论那种东西，只是说你可能现在有人说这个政治正确的话，它压制老百姓讨论关于这个极端穆斯林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缺点嘛，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不能够拿这个完全来否定美国的政治正确。
好的，我们谢谢您，湖北的陈先生。继续再来听听，这是来自天津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喂，主持人好，嘉宾好， 美国的政治正确，从理论上我看是这个没有什么错误的，因为缩小贫富悬殊，好听的这个名义上都说得过去，但是在我们这个共国的政治正确，就是站在党的立场上，这个说什么都是正确的，反对这个党就是政治不正确，这实际上也是个不正确的一个现象，不正常的现象，最后我想说啊，我这个比较欣赏希拉里这个总统候选人，理由和那个山东窦先生是一样的，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天津刘先生。韩博士，先来谈谈您的看法，刚刚几位观众朋友可能都已经就这个问题说出了他们的看法。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讲中国和美国的这个比较啊，我觉得那是没有可比性的，这个不，他们的观众的这个听众的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就是美国它是保护少数这个族裔少数弱势群体的一个保护，但是这个保护呢，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这个我觉得是应该要修正的，应该要改正的，不应该就是说把禁止别人把它当作一个法律来对待，你稍微有一些不同意见或者有些冒犯性的这个言辞，那这些人就要承担后果。像小夏他们哈佛大学校长就是因为提出来这个所谓女性在这个数学界有好像有不一样的差异，这个话一讲出来以后就失去自己的工作，像这我觉得是一种不正常的做法，应该允许社会进行批评进行质疑，这样社会才能前进，才有创新能力，否则的话呢，那我们就是一直维持一个要原有的这个现状。那从中国的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中国它就是维持一个一党专制，所有的这东西它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正确，实际上是一个我觉得是像是一种邪教一样的，也不能来质疑他的政策，他的领袖，不能质疑他的这些个主张，所有的质疑就是妄议中央这个大政方针，那你就要下大牢。说这样的这个和美国的这个是绝对没有可比性的。另外一方面，我想还补充一点，就是说，之所以美国这个政治正确能够在美国流行那么长时间，刚才写下讲的，就是美国的媒体和美国教育界，尤其是媒体这两个方面，因为教育界60%多60-70%的教育界是左翼人士控制的，可能还不止，在那个媒体界也是差不多80%是左翼来把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这个政治正确，他们的宣传呢，就是非常的强有力，所以要改变这个文化。政治不正确的这个政治正确的这个文化需要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这里很有意思的一个，你要看中国，就是中国的政治正确是政府正确，中国应该说是这是一种专制强权，就是说它一定是明文规定，用制度方式来钳制人的思想。
对，
可是这个政治正确的中国在知识界在媒体引起了很多反弹，你知道中国这个受欢迎的知识分子受欢迎的媒体往往就是你想就设法在中国的不正确挑战
正确的，
这形成了一种风气。在美国情况就是不太一样，因为这更多是一种社会行为。那么在媒体啊，在学术界那么出现以后呢，它其实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美国这个政治正确是中国那种政治正确一个轻微程度的病症。中国如果是癌症的话，我们这是就是有一个胃病什么
发炎，
但是呢，这个炎症，但是如果不纠正的话，往下去的国家要大病的。
是小夏你提到了，确实也就反映了我们有在网友有一位署名叫 Ed Chow 的网友，他提到了，虽然我们刚刚都提到了美中的政治正确完全没有可比性，但他也担心，他说呢，请问民主国家的政治正确有没有可能转变为政党政治斗争常态化的一个话题，甚至向专制国家的政治正确来转变的倾向？韩博士您认为呢？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因为现在的情况来看，因为政治正确把我们这个在西方很多国家的这个思想啊搞乱了，你没有一个正确的道德标准，因为道德都是相对的，道德价值都变成相对的，然后呢这个就是变成一个很混乱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一定会逐渐，因为所有的政治正确你看都是跟民主党人的这个政治主张是相关的，而跟共和党人的这个政治主张是 不是那么这个合拍的，这个我觉得是有可能性的。
这里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从具体来说，这个政治正确就这个路走下去啊，是禁锢了美国人的创造力。
是，
那么你要现在看着美国人传统的就是来美国的移民，不管哪个种族，也是来到这儿我们就要进，就要这个创造，我们来这工作，我们来这就是寻求一个自由，是不是？这是一个就是大家都不正确，因为来到这以后我们都从别的国家来的，这如果你说跟主流文化相比，可能文化也不正确，吃的也不正确，穿的也不正确，什么各种各样不正确。但是呢，就正是这种就是非常多元化，但是有一个主流文化、主流价值核心，就是这个东西在那呢，去推动了美国整个自由的发展。所以我个人认为，文化多元化呢，我们可以讨论，但是价值多元化是不应该的，价值应该是一元化的。这个一元化价值就是民主、自由、人权，
普世价值，
就是一个普世价值。之所以普世价值，它不是一个多元化的价值，我说的就是一种就是狭义上的价值观，就是一种对这个政治制度价值的认定。我们这不是说买东西或者是别的东西价值，就狭义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必须是一元化的，也就是说你可以相信任何宗教，但是你必须容忍他人，没有这样的话，那个美国价值观要毁掉。
小夏做了很好的注解。接下来我们大约还剩下一分钟左右时间了，我想就交给韩博士，因为很多人提到政治正确当初的设计希望能够解决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看来它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创造了更多的问题。您认为这未来的这个政治正确它还能继续走下去吗？那么在美国现在已经有这么多人发出这样的声音的时刻，这个未来的政治正确应该由谁来带头来进行修正呢？
我觉得政治正确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实际上像小夏讲的，就是这个价值啊多元化以后啊，其实从人性的这个角度出发呢，有些个价值是一个是绝对的，是不能改变的。像食人族，你不能去谋杀别人，去吃人家人肉，或者把这些个对，
不
可能把少女的来用去来祭神，或者把这个失去丈夫的寡妇来火烧。这个是绝对价值，这个价值是不可以，就是说可以相对的，这个容许这样的价值存在的。那么未来美国怎么样走，我觉得还是一个很难解答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这个两边的双方的意见并没有一个谁能够主导。像川普呢这样来冲击是有好处，包括奥巴马也讲也反对政治正确，但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突破。但是呢，就是政治正确实际上有它好的一面，说包容有它好的一面，但是你要走到一个极端以后，禁止别人讲话，那就出了很大的问题。
我只能20秒，
我最后引用一句当年一位印度总督，就是英国的印度的总督的话，有人说你不要干预我们的习俗，烧死寡妇是我们的习俗，那个英国人就说我也有我们的习俗，谁烧死我们就吊死他。
是，确实。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针对这个政治正确的相关议题提出你们的看法和想法。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龚小夏博士还有韩连桥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或者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争鸣论坛或者我的个人推特来发表看法，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twitter.com/VOA China 或者/VOA 语文，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明晚焦点对话节目要带您关注的是中国鹰派高调炒作美中开战，以及共青团改革出台彻底改变方向，请您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我们下次再会。